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听了一会儿，他辨清那年少不是北平口音，而是胶东的人，这引起他好奇心，想立起来看看窗帘有没有缝隙。急于立起来，他忘了窗台，而把头碰在了上面，他把个哎呦只突出了半截，可是已被屋中听到，灯立刻灭了。隔了一小会儿，钱先生的声音在问：“谁？”他慌成一团，一手捂着胸口，一手按着头，半蹲半立的木在那儿。钱先生轻轻地出来，又低声地问了声：“谁？”“
我。”
他低声地回答。钱先生吓了一跳：“你是谁？”高弟儿留着神立起来：“
小点声，我是隔壁的大小姐，有话对你说。”“
进来，进来。”钱先生先进去点上灯，高弟儿的右手还在头上摸着那个包，慢慢的走进去。钱先生本来穿着短衣，急忙找个大衫穿上，把纽扣扣错了一个。“
关小姐，你打哪儿进来的？”
高弟儿一脚的露水，衣服被花枝刮破了好几个口子，头上一个包，头发也碰乱了，看了看自己，又看了看钱先生，觉得非常的好笑，他微笑了一下。钱先生的态度还镇静，可是心里有点莫名其妙之感，眨巴着眼睛呆看着他。“
我由墙上跳下来的，钱伯伯。”
他找了个小凳坐下。“
跳墙？干嘛跳墙啊？”“有要紧的事儿，重石的事儿。”“重石怎样？”“
伯伯，您还不知道？”“
不知道，他没有回来。”“
大家都说，都说。”
他低下头愣着。“
都说什么呀？”“
都说他摔死一车日本兵。”“
真的？”老人的油汪水滑的乌牙露出来，张着点嘴等他回答。“
大家都那么说。”“
哦，他呢？”“
也。
老人的头慢慢往下低，眼珠往旁边挪，不敢再看他。高弟儿急忙地立起来，以为老人要哭，老人忽然又抬起头来，并没有哭，只是眼中湿润了些。纵了一下鼻子，他伸手把桌下的酒瓶摸上来。“
小姐，你……”
他的话说得不甚真切，而且把下半句“你不喝酒吧”咽了回去。厚墩墩的手微有点颤，他倒了大半碗茶杯阴沉酒，一扬脖子喝了一大口，用袖口抹了抹嘴，眼亮起来，他看着高处低声地说：“
死得好，好啊。”
打了个酒嗝，他用乌牙咬上了下唇。“
钱伯伯，您得走。”“
走？
走。
大家现在都嚷嚷这件事儿，万一闹到日本人那耳朵里，不是要有灭门的罪过吗？”“
哦。”
钱先生反倒忽然笑了一下，又端起酒来。“
我没地方去，这是我的家，也是我的坟墓。况且刀放脖子上的时候，我要是躲开，就太不勇了吧。小姐，我谢谢你，请回去吧。”“
怎么走啊？”高弟儿心里很不好受，他不能把他父母的毒计告诉钱先生，而钱先生又是这么真纯正气可爱， 他把许多日子构成的幻想全部忘掉，忘了对众石的虚构的爱情，忘了他是要来看看英雄之家，他是面对着一位可爱而将要遭受苦难的老人，他应当设法救他。可是他一时想不出主意，他用一点笑意掩饰了他心中的不安，而说了声，我不用再跳墙了吧？
当然，当然，我给你开门去。
他先把杯中的余酒喝尽，而后身子微晃了两晃，仿佛头发晕似的。高弟儿忙扶住了他。他定了定神，
不要紧，我开门去。
他开始往外走，一边走一边嘟囔，
死得好，死得好，我的。
他没敢叫出儿子的名字来，把手扶在门框上立了一会儿。院中的草茉莉和夜来香放着浓烈的香味儿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高弟儿不能明白老诗人心中复杂的感情，而只觉得钱先生的一切都与父亲不同，他所感到的不同并不是在服装的面貌上，而是在一种什么无以明知的气息上。钱先生就好像一本古书似的，宽大、静雅、尊严。到了大门内，他说了句由心里发出来的话，钱伯伯，别伤心啊。钱老人嗯地答应了，没说出话来。出了大门，高弟儿飞也似的跑了几步。他跳墙的动机是出于好玩、冒险与诡秘的恋爱。搭救钱先生只是一部分，现在他感到充实和热烈，忘了忠实而只记住钱先生。他愿立刻一股脑都说给同方听，同方在门内等着他呢，没等叫门便把门开开了。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